汉初的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？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？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？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，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？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:30。
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著名历史学家约瑟·唐恩比评论说，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，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凯撒，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。凯撒未能目睹罗马帝国的建立以及文明的兴起，便不幸遇刺身亡，而刘邦却亲手缔造了一个昌盛的时期，并以其极富远见的领导才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。但这一切并不能让刘邦逃脱背叛的命运。刘邦的离去会改变什么？迎接我们的又将是怎样的时代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公元前195年4月25日，刘邦驾崩。他之所以那么快就伸腿登天了，完全也是咎由自取。在和英布的决战当中，他被刘建射中，回长安的路上病情继续恶化，好不容易回到了宫里，吕后给他请来了最好的医生。医生来到刘邦床边，刘邦就问大夫，你看我这病还能治吗？医生说，即可治。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，不医曰可治，就是治不了了。刘邦喜欢直来直去，最讨厌拐弯抹角。他听了医生的话，觉得很火大，放屁，少给我拐弯抹角，我的命归老天爷管，他不让我活了，我就算是扁鹊再生也不顶用，这病老子不治了。吕后给这庸医50斤黄金，叫他赶紧滚。这大夫本来还打算给刘邦开点药，让他多活几天，这一下倒好，什么也不能做了，就白得了50斤黄金，虽然挨一顿骂呀，那也值啊。他高呼一句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就欢天喜地的滚了。医生滚了之后，吕后问刘邦，皇上，等你百岁之后，萧相国的死期也差不多到了，他死之后谁可接他的班呢？刘邦说，曹参可以。吕后又问，曹参之后呢？王陵可以，但需要陈平配合，陈平虽然聪明却难当大任，太尉一职周勃做最合适，他忠厚老实，虽然没读过什么书，但一定能保住江山。吕后又问，那周勃死了之后呢？刘邦一听笑了，你以为你能活10000岁呀？你死他还没死呢，老婆呀，你就省点力气吧， 这种事儿你就别操心。刘邦把他该说的遗言都说完了，心安理得的驾崩了。为了等这一天，吕后从黄花闺女等到了半老徐娘，人生最宝贵的20年就这样花在了刘邦身上。从今以后，吕后再也不用对任何人低三下四，再也不用假惺惺的演什么哭戏了。她上台之后，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绝不手软。按照正常的程序，皇帝驾崩之后应该风光大葬，大赦天下，但吕后不想这么干，她严密的封锁了皇帝驾崩的消息，跟沈亦基密谋，说以前呢，跟皇帝一起打仗的那帮将军跟皇帝一样都是普通老百姓，地位没有高低之分，结果打完仗皇帝成了老大，他们都成了小弟，心里早就觉得不爽了吧。如今老皇帝死了，小皇帝继位，他们肯定趁机闹事，要想构建一个太平天下，促进经济发展，必须把那些不安分的人全部干掉，所以咱们先密不发丧，把他们都召进宫里，一个个的收拾了再说。可是不知道是吕后的口风不严，还是沈亦基泄露了消息，总之啊，这些话最后还是给泄露了。有个人叫黎商，他听说了这事儿，感到非常震惊。吕后，这馊主意你都想得出来，就你那点本事也想做别人，不行，我不能看着你把大汉的江山败掉。黎商赶紧去见了沈亦基，说听说皇上已经驾崩4天了，吕后密不发丧，准备把老将军们都统统的干掉，可有此事？现在的情况是，陈平、灌婴领10万大军驻守荣阳，樊哙、周勃20万军驻守燕代，如果他们听说皇帝驾崩，吕后还要把他们做了，那不是闹翻天去了？吕后又不会打仗，到时候怎么收拾怎么摆平。再说了，他们要是在外边造反，朝中大臣马上就跟着叛乱，这样内外交困，吕后还想拿天下吗？沈亦基一听这有道理啊，当下不敢怠慢，赶紧进宫把这些话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吕后。这下子吕后傻眼了，他前些日子还很轻易的杀了韩信、彭越，也没承担什么严重后果呀。虽然这淮南王英布当时就造反了，但也不关他的事儿啊，烂摊子最后都刘邦收拾了。这样一来啊，既巩固了太子的地位，又加速了刘邦的死亡，吕后好像还收了渔翁之利了，巴不得把那些牛人全都杀了，到时候朝廷里剩下的都是些温顺的羔羊，他想要把持朝政那不是容易的很。李商这番话让他从天上掉到了地下，他这才明白，没有刘邦啊，他还真不是什么。吕后的头脑还算清醒，一想就明白，刘邦虽然死了，但他说的话要听啊，陈平、周勃这些人是杀不得的。他考虑到这种行为的严重后果，马上改变主意，即刻发丧，大赦天下。
公元前195年5月17日，刘邦葬于长陵。群臣对刘邦的评价是：系威系，拨乱世，办之政，平定天下，功最高。所以尊号高皇帝，又称汉高祖。3天后，16岁的皇太子刘盈继位，吕后由皇后变成尊号皇太后，尊号搞定，各就其位。刘邦的时代已经结束，
吕后将如何书写汉朝历史。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安葬好刘邦，吕后开始了政治人生当中的一系列报复行动。第一个遭到毒手的就是戚姬和刘如意。可怜的戚姬被剃了光头，穿上囚服，带上刑具，当上了专门倒米的劳改犯。虽然失去了外在美，但他呢还保持着一颗美女的心，每天就算是舂米，他也依然活得很有情调，一边舂米一边唱歌，子为王，母为鲁，终日冲薄暮，常与死为伍，相隔三千里，当时谁告汝。这首歌的意思大致就是，我的儿啊在远方当王，苦命的娘啊当了囚犯，天天我就在这儿舂米啊，就舂米啊，看呐，我的命已经不长了，老天爷你睁睁眼，难道你不会感到心颤吗？我的儿啊，娘和你相隔三千里，应该让谁去通知你呢？这首歌很快被吕后听到了，他马上撂了一句狠话，你这狐狸精已经死到临头了，还想靠你儿子吗？姓戚的，等我整死你儿子再来收拾你。于是吕后下旨赵王刘如意进宫，他派出的使者去了好几趟赵国呀，都没把人带来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赵国丞相周昌顶着不办。吕后的心思周昌是很明白的，他对使者说，先帝把赵王托付给我，如今赵王年纪还小，生活不能自理啊，我要好好的当他的保姆，不能让他被人整死。听说太后这次召见赵王是想让赵王向他汇报工作，我就奇怪了，赵王每天的工作就是吃喝拉撒睡和玩，有什么好汇报的？依我看，太后是想杀人吧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赵王送死。再说了，赵王最近得了一进宫就会死的病，需要安心的在家休养，太后要想把他召进宫里，是我不能从命。使者把周昌这番话又转告给吕后，吕后恼火，但是后果很可怕。吕后说，赵王不能汇报工作，周昌可以吧？召不了赵王，就召见周昌。果然调令一到赵国，周昌只得乖乖的收拾行李打道回府。周昌无奈，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不怕死也得有个度啊，若是惹急了吕后，只能是一起入土为安了。周昌进宫和吕后见了面，刚想开口问吕后吃了饭没有，吕后已经一手叉腰，另一只手指着他骂开了，周昌啊，刘如意是你爹呀，你这么护着他，我跟姓戚的母子俩有仇你不知道吗？我要召见刘如意，你还敢找借口不放人，你胆儿肥了呀，这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不是？周昌默不作声，不说话的原因有两个，第一他本来口吃，第二有些话呀出口就是错，干脆闭嘴认错，以不变应万变得了。吕后说，你别以为你装聋作哑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容易吗？想当初刘邦一无所有，我嫌弃过他吗？刘邦造反之前，我规规矩矩的在家种地生孩子，造反之后我背着孩子没命的东躲西藏，好了，终于熬到了刘邦夺得天下可以享福，戚姬跑出来跟我抢老公啊，你说我恨不恨他？你说我该不该废掉他？如果没有你们这帮老臣保护我们母子俩，今天坐在这儿跟你说话的恐怕就是戚姬而不是我了。可是周昌啊还是默不作声，吕后只得打发他走人。紧接着他马上派人征召刘如意， 在吕后看来，这如意是个听话的孩子。果然，如意一接到诏书，二话没说，当即赶往长安。
被戚姬赶周昌，不满12岁的刘如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。吕后又会使出怎样的狠招来对付这手无寸铁、不谙世事的孩子？面对咄咄逼人的吕后，失去保护的刘如意又该如何应对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如意到底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孩子，对人没有什么防备之心。听说皇太后要召见他，就乖乖的来了。他已经离开娘很久了，恨不得赶紧回到皇宫，黏在妈妈身边。车子载着刘如意走了很远的一段路，然后在某个地方停下来。到长安了吗？刘如意问。司机说，还没到长安，这里是霸上。那为什么要停下来呢？刘如意好奇地把头伸到车外，看了看前面的情况，忽然高兴地挥手说道，哥哥。是的，他的那个差点被他抢了皇位的哥哥呀，现在亲自出城来迎接他了。刘如意和刘盈回到皇宫，问哥哥，我妈妈呢？刘盈说，你别问。刘如意又问，哥哥，那你妈妈呢？我听说她要召见我，怎么不见她呢？刘盈说，你也别问。哥哥呀，那我来皇宫干什么呢呀？刘盈把两手放在刘如意的肩膀上说，弟弟，你来皇宫是来陪哥哥玩的，别的什么都不要问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紧紧跟在我的身边，不能离开半步，听话，别乱跑，知道吗？刘如意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刘如意和刘盈形影不离的生活了几个月。这一下吕后可傻了，昨天才搞定了周昌，今天又冒出个刘盈，明天还会是谁呢？吕后心急如焚，却又无可奈何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派人盯梢，只要刘盈离开刘如意一时半刻，马上就下手夺命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呢，吕后找到机会了。一个冬天的早晨，熟睡的刘如意被摇醒了，哥哥对他说，来，起床了，走，陪哥哥打猎去。嗯，打猎啊？刘如意翻了个身，迷迷糊糊地说，哥呀，你就让我多睡一会儿吧，外面可冷了，我不想起床啊。嗨，算了，你继续睡吧，哥自己出去打猎去了，哥要打只鹿给你吃，你等着啊。刘盈帮刘如意盖好被子走了。当刘盈离开长安城，马上就有人向吕后报告，刘如意正一个人在床上贪睡。吕后马上就准备了一杯毒酒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。刘如意被灌下了那杯要命的毒酒。刘盈打完猎，匆忙的收队回城。当他回到寝宫，再次摇动熟睡的刘如意时，发现他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巨大的悲痛涌上心头，刘盈恨自己麻痹大意、疏于防范，更恨母亲残忍暴虐。刘如意必须死，这是宿命的安排。刘如意死后，吕后再也没有顾忌，就带着一群人来到戚夫人面前，狂笑着说，戚美人，现在你老公死了，你儿子也死了，你现在还想靠谁？戚夫人先是一惊，然后眼泪就止不住的流。你说什么？如意，如意他死了。吕后说，哭什么呀，马上就轮到你了。 你有御手仙足，而且还会跳舞，我倒要看看你断手断脚你还怎么跳舞。来人，把他手脚砍掉。吕后接着说，你有一双勾人心魄的媚眼，呼气的时候都别有一番风情，我要让你只剩下两个黑窟窿，来呀，再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。不会再有人呼唤你的名字了，我要让你从此坠入死寂的深渊，来，用药熏聋他的耳朵。哦，你还会唱歌呀，我要让你再也唱不了歌，惨叫吧，哀嚎吧，灌他喝毒药，让他变成哑巴。至于鼻子嘛，就不割了，我要保留你的嗅觉，不过你能闻到的只有恶臭，你就在厕所里度过你最后的时光吧，永别了。吕后的随从行刑完毕，把戚夫人丢进了厕所，随即扬长而去。吕后用残忍的手段宣泄着极度的仇恨，此时的戚夫人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四肢尽断，像只爬虫一样蠕动，没有听觉，没有视觉，再也不能笑，再也不能哭，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洋洋得意。吕后给戚姬起了个名字，他还安排刘盈去看人质表演。看到戚夫人如此惨相，刘盈嚎啕大哭，此后大病一场，久卧不起。吕后从此成了刘盈人生中永恒的噩梦。
短短几日，刘盈经历了失去弟弟的痛苦，目睹了人质的恐怖，更体会到了吕后的变态。他那颗善良而稚嫩的心承受不住这种打击，彻底崩溃。面对一系列的变故，刘盈能化悲痛为力量吗？失去理智的吕后会因为刘盈而放弃一系列的报复行动吗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